歌曲很感动，人生当中难得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知心的朋友呢就更难得了。有一个很恰当的比方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就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想要去找某样东西一样，比如说我要找一把剪刀，我今天要用到这把剪刀，那等到你要用剪刀的时候去找剪刀呢，你会发现剪刀找不到，很多时候当然很有生活规律的人会找得到，可是呢等到你不需要的时候呢，这把剪刀就会出现了，突然之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可是它出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需要。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或者说你一般的点头之交也好，一般普通的朋友也好，那他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他可能经常会在你眼前晃，可是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不在你的身边。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我们的把我们当作是他的朋友，而且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的时候，这个是带着应许的。因为上帝所答应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一个时效性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有有限期，或者叫做保鲜期。你去超市里买一样食物，或者说你去这个菜市场买一样蔬菜水果，你会发现说它是有它的保质期的，一个月或者说是一个星期或者说是更短的这个时间。我们的生命也是有保质期的，我们的生命如果幸运的话呢，可以70岁、80岁、90岁那如果要是不注意的话呢，可能50岁、60岁。可是当上帝答应我们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时效是永远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所以上帝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不管你有什么心事，不管你有什么忧愁，不管你有什么期望，我们都可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求，来向他祷告。我们深信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那我也慢慢发现呢，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藏龙卧虎很多人都是深藏不露的，所以也会慢慢发现大家的才能，大家的这个绝活。 Elber 你客气了，我在下面听得很仔细，你们有一个音是走掉的所以不用担心，你是过谦。那也请大家常常在祷告当中为着我们自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就像罗家老所说的，每个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喜乐在我们当中。也常常顾念到我们在这一个世上，我们也有很多知心的这个朋友。这位知心的朋友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天上的朋友，我们才会彼此认识的。我们也需要用他的爱来彼此扶持，用他的爱来彼此带导，用他的爱来彼此关注，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去做的。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主题，这一主题我们会延续2到3个安息的这个时间，这个名字呢可能大家还不是太明白，这个题目叫做启示。我们今天读到一节圣经是在启示录书第3章第17节。有没有那个 remote control？ 启示录书第3章第17节，可以给我，谢谢。 这一段话是一段对话来着的，是约翰在看到上帝所给他的启示，也写了当时几个教会的也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对各个教会所说的话。那这段话呢，就是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老底家教会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他说老底家教会是处在一个蛮自我欣赏的一种状况里面，他看自己也是看得蛮高的，或者是蛮满意的，所以他自己有一个评价，老底家教会对自己有一个评价，说他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啊，这是老底家教会对自身的一个评价啊，他觉得自己还挺不错啊，我很富足啊，我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但是呢，上帝去评价这个教会呢，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啊。上帝说，他说不是的啊，事实上呢，你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上帝说，事实上呢，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一个人也好，或者说一个团体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个个体也好，我们对于自身的评价，或者说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状况，其实不见得是那么清楚的。那中国人都讲说，当局者呢会迷啊，旁观者呢才会清啊。你某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可能在旁边看的人来说会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情很好解决嘛，该放下的就放下，该拿起来的就拿起来，该丢下来的包袱就丢下来啊，该努力前行就努力前行，不用那么纠结，不用那么矛盾吧。可是对当事人来说，他会觉得说丢下这样东西是很难的，可能在外人一眼就看出来说，这样东西就是一个垃圾，你不用，完全不用再背着它了。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正是因为他把这垃圾当作是宝贝，所以他才会舍不得去丢。那很多决定对外面人来说，哎呀，这个决定很容易做嘛，为什么？因为好坏对错已经很清楚了，你只要照着好的照着对的去做就好了。可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不见得能够那么快的去做这个决定，因为某一些东西在困扰着他，他是在事件中间的那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人要看清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安徒生曾经写过一篇童话啊，很有名的一个童话啊，叫做《皇帝的新衣》啊，也有人把它翻译成《皇帝的新装》啊。他这故事不是安徒生原创的，是安徒生改编的，因为原来这故事就流行在西班牙的这个山村里面啊，乡村里面。安徒生听到以后，就加了他自己的这个改编。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讲说，有一个皇帝，穷奢极欲了，就想说我要去享受世界上各种各样我没有享受过的，我要用东西都是要用最好的，穿衣服我就要用最好的这个材料，好，我这个所有享受的东西都要是最美好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国家里面来了几个骗子。这个骗子来到皇帝面前，对皇帝说，他说皇帝，他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技能，我们能够去造一件衣服啊，用的材料是你前所未见，你闻所未闻的啊，是最名贵的啊，所有的任何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材料都没有办法跟我们所要织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材料来相比。大家都知道说衣服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不同的这个材料的了啊，衣服里面也是有这个奢侈品的了啊，比如说有一种这个披肩，大概可以遮盖你半个这个身子，可是 它很保暖，可是它又体积又很小，那一条围巾，大概要几万美金一条，因为它是从动物的那个毛皮里面要最小的那个绒毛才能够织成这样的一个材料。那所以这些骗子来到皇帝面前说，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材料是你以前从来就没有见过的啊，所以皇帝很高兴，说那你去做吧啊。但是这个骗子说，他说这个材料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个材料只有聪明的人才会看见，如果你是个傻子呢你就看不见啊。所以皇帝下命令就让他们去做了啊，然后也派人去监工啊。然后这监工到了那个骗子那里，看见骗子在那里热火朝天啊，在织布。然后骗子们就问这些监工的人说：“哎，他说你看，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料子这里这么辉煌，这么漂亮，这么好看？你看得见看不见啊？”如果问你，你说看得见看不见啊？你说我看不见啊，那就等于说你承认自己是傻子。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傻子的。所以每个人都说：“哦，真的，我看见了，这里真的很漂亮。”第一个人回去说很漂亮，第二个人回去，第二个人来的时候更不敢说自己看不见。等到皇帝来的时候，皇帝更不敢说自己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前面的人都看见了，就我看不见。那不是所有人都是聪明人，就我一个是傻子。所以，终于有一天，这个衣服就穿上了，穿在皇帝的这个身上。皇帝说：“好，我们出去游行吧。”所以这皇帝就穿着这个新装就跑出去游行。结果有一个小孩子，他没有所谓的我要装作自己是聪明人，我不承认我自己是傻子，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概念，他只讲了他自己认为最真实的一句话。他说皇帝不是光屁股吗？那不是一个裸体出来游行，他怎么没有穿衣服呢？然后前一秒钟还觉得自己这个衣冠楚楚的这个皇帝，在后一秒钟就发现原来其实是在裸奔。我们不希望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这么尴尬的一个情况，但是事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每天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台湾有一个歌手叫做李宗盛，他写词写得蛮厉害的。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忙与忙》，哪两个字呢？一个是忙乱的忙啊，就是很，我工作很忙，我这个要加班，我上班很忙，我这个事业很忙啊。第一个是这个忙，第二个忙是哪一个忙呢？是盲目的盲，就瞎眼的意思。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忙忙忙忙忙，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忙。其实他这两个字呢，是他文人本色，他把他写的文绉绉了。其实这两个字我们平常经常用到的。我们说我干嘛？哎，瞎忙。什么叫瞎忙？就是我闭着眼睛在那里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需要停下脚步来想一想更本质的问题。我们不要每天只是处在一种完全不断循环的一种状态里面， 我今天重复昨天的日子，昨天重复前天的日子，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来想一想，说我们今天到底在追寻什么，在忙些什么，在奔向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我今天是不是偏离了我所应该去追求的这个重心？我忘了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透过某一些表象去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一些事物。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现在的生活节奏，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啊，每天早上起来就像打仗一样的就像打仗一样，这个匆匆忙忙就出去了吃饭就是随便凑合一下连这个跟孩子这个讲话的时间就没有，这个穿好衣服拿一片面包冲出去就到这个车上去。我经常看见我太太处在这种状态里面所以就前几天的一个下午，他要去考试，然后呢他又做饭，然后到了6:30的时候他要去考试结果他准备要走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车钥匙找不到了他是属于经常找车钥匙的一个人所以我昨天帮他买了一个东西是可以挂在车钥匙上面的这个东西挂在车钥匙上面，你只要找不到了，你用手机一摁那个钥匙就叫了，就会告诉你说我在这里所以他那天就去找这个车钥匙如果你们要买的话我可以替你们买他那天去找钥匙，可是呢他又找不到，因为他并不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去找钥匙呢，大女儿二女儿又很关心他妈妈，然后就跟着妈妈问说，妈妈你在找什么，妈妈你在找什么，他越问呢这个我太太就越什么，就越烦躁，就觉得说我在找东西，你们还要跟着我就问所以他就说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妈妈这个要走了，我听见了我就出来，我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钥匙，我说车钥匙你有我也有，我现在在家里你就用我的这个车钥匙就先走嘛，然后我坐下来跟孩子吃饭，结果我二女儿就学他在这个饭桌上就学，他说妈妈刚刚这个就说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他就学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把他拍下来，我就发给我的太太，我说你要看看你自己在没有耐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说现在孩子他可以把你这个惟妙惟肖的就学下来，说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这个烦死了，我要去找我的这个车钥匙。那孩子心里就觉得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所以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她其实孩子没有做错事情，她就问你说你在找什么，结果呢这个钥匙呢也就是该我二女儿找着的，她就后来她去拿湿纸巾到了那个厨房里面，她说这个不是妈妈的钥匙吗，就在这里嘛但是人一慌乱呢就没有耐心，也就没有这个，也就没有那颗平静的心去想一想说这东西是在哪里，应该是在哪里， suppose 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我应该就是放在一个随手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生活状态，我们很忙我们很忙，忙到不能够好好跟孩子说一说话，对不对？忙到没有时间跟家里人聊聊天，忙到两夫妻从早上到晚上 可能讲不了几句话。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什么，为了这个家。可是呢，我们其实每一天呢，都是把这个家放在什么，放在最不重要的一个位置上。你很忙吗？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公司里的重要的重要位置上的这个人员啊，我们每天都很忙，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可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到最后真正属于我们的就是我们身边的那几个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公司里的你一样赚的，一样运转，一样进行，那就是一个机器。可是家里面如果没有你，那是会崩溃的。所以要想明白，要想清楚，我们活在越来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一个社会里面，每一件东西都是快的。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可以静下心来读一个小时，读两个小时。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都是一片一片的，不是一段一段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为什么一小片一小片？因为你的时间随时是会被电话铃声、被短消息的铃声、被微信的铃声给打断的，所以你在那里刚刚坐下来，冰崩啊，这个东西你就得拿起来要看啊，手机放旁边啊 ，email 的声音又这个响了，所以所有东西。现在你如果去书店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叫做快阅读。什么叫快阅读？就是你不用静下心来去读一篇一本很有名的这个文章，你只要去花个五分钟、十分钟，你了解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或者说我今天有人专门给你总结哈，这本书如果有500页，我可以给你这个五分钟的时间，我可以把大概的内容可以跟你这个讲清楚，所以你不用去看这个原著啊，我只要告诉你重点是什么要点是什么就这个可以了。你要什么东西都要快读书要快吃饭要快换工作要快换老婆也要快什么都要快越快越好，越快越时尚，越快越潮流。可是很少人会去问我的方向是什么，我要去哪一个地方，我要去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6节，保罗留下这么样的一句话，保罗说，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人生里面能跑多远，能去什么地方，能到达怎么样的目标，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的速度快与慢，而是你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的方向是不对的，你跑得越快，其实离终点就越远。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物，那个是魏末晋初的时候。那晋朝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朝代，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些人好像都蛮狂放不羁的。那晋朝里面呢，整个晋朝时间不长，但是 但是有七个人物是非常有名的，叫做什么？叫做竹林七贤啊，就是说有这七个很有名的文人啊，他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是最有影响的。那竹林七贤里面呢，有一个人呢叫做阮籍啊，阮籍呢很有意思，他呢留下了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的名字呢叫做穷途之哭。我们平常说这穷途末路，穷途末路的这个穷途末路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从阮籍身上来的啊。那但是这个穷途末路这个典故呢，就是从穷途之哭而来的。什么叫穷途之哭呢？因为晋朝的时候呢，文人们有理想啊，可是呢又没有这个，我又没有这个可以去报效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很郁闷，很多人想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看到整个社会的情况不好，可是又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呢这些人就出去啊喝酒啊，就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这个麻痹自己，因为觉得自己找不到路。那阮籍呢怎么样呢？他就有一天他平常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叫自己家里人说，哎，你今天给我套上车啊，或者套上这个套上这个牛啊，套上马啊，你就拉着我出去走啊，走哪里他不说，他说你随便走，你随便走。所以家人就给他驾着那个马车就随便走啊，随便找一条路就走，走走走走走，你要到时候任何路走到一个地方都是会有什么？会有尽头的，尽头就叫什么？就叫穷途嘛。尽头，路的尽头就叫做穷途末路。所以走到任何一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呢，这阮籍坐在车上就干嘛呢？就哭，因为觉得说路走到尽头，又没有路可以走了，因为这条路到后来又是一条死路，又是一条死胡同，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前进了。所以他经常就叫家里人驾着车就走到最后，就发现说走到最后都是一条什么？都是一条死路，都是一条绝路，都是一条穷途末路。所以这是阮籍做的事情。人生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静下心来去想一想，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走到最后都是穷途末路。刚刚爱丽丝讲说要让我们多想上面的事，少想地上的事。不是说不想，还是要想的，家里人还是要养活的啊，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的。就是多想天上的事，要少想地上的事。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客旅。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所有的精神，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把我们所有的人生都投放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回报不了给我们什么的。做牧师，我经常说我们做牧师有一个好处，见的事情比别人多，看的生离死别也比别人要多。我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所能够回报给我们的就是那一块墓地。讲白了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觉得墓地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你的儿子会来看看你，你的女儿会来看看你， 每年清明的时候，对吧？你目的很漂亮，很豪华，可是等到你孙子的时候，你孙女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来看你呢？我想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但你孙子孙女也过去了，还有没有人来看你呢？没有了，没有了。那所以呢，做墓地肯定赚钱，做墓地卖肯定赚钱。为什么？因为十代人过去以后呢，那里都是什么？那山上那些墓地都已经是没有主人了，没有人再去想说，哎，这里面埋的是我的真祖父，没有人去管你了啊，没有人去管你了。这个世界来给我们的，所能给我们的，所能够回报我们东西，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所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物质也好，财富也好，能源也好，你在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拥有多少算是多少。可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也不是我们永远的这个归属。所以保罗说，我在这世界上，我要明白我真正要寻求的是什么，我生命里面所要奔跑的方向是什么，我真正要真正可以存到永恒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所做的事情除了在现在有意义之外，是不是也能够在上帝眼中，也能够在永恒里面也是有价值，也是有意义的。我除了留下一座房子给我的孩子，我是不是留下了更美好的东西给我的孩子，让他可以明白说，我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身上有多么美好的品格，他身上有多少坚持的力量，他身上有多少美丽的地方，他是一个有着美丽心灵的人。我们能不能够留给孩子们留下的是这些东西，而不单单是一辆车子，不单单是一座房子，不单单是银行里面的这个存款。所以要找清楚我们所要去的方向，在我们开始跑步之前，先知道我要跑去哪里，这是比跑得快跑得慢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可能永远都处在南辕北辙的一种状况当中，我们跑得越快就离我们的目标就越远，我们越努力我们失去的越多。可能等到有一天我们停下脚步再回头望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离终点已经越来越远。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我知道大家每个人处在中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也都有很强烈的这种愿望，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孩子也好，也希望给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希望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每天让自己都很忙，但是我们在忙的时候，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是不是在很忙的时候我失去了我自己的方向，我每天只是机械性的在重复，机械性的在运转，却忘了静下心来去考虑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忘了生命里面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因为忙而盲目，也不要因为忙而失去对家里人的关注，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关注，对自己生命生命意义的这个关注。这是我们要想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轻和重。轻重这个概念，中国人很在意啊。我们说经常会用到一个词，说，哎，这个做事情你要懂得去辨别这个轻重，你要事情你要掂量这个什么轻什么重啊。朋友也好，有些朋友是有些家庭里面教孩子的时候会这样教他说，有些朋友呢你要把他当作是你重要的朋友，还有些朋友呢就这个算了哈。 这个我小的时候深受其害啊，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把我们一家人当作是朋友啊，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因为地位不好啊，地位不高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那像我父亲就属于黑五类了，就是什么叫黑五类，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就牛鬼蛇神，对吧？啊，牛鬼蛇神，然后呢，地富反右坏啊。什么叫地呢？地就是什么？地主啊。富呢？富农。反呢？反革命分子啊。右呢？右派啊。坏呢？有坏分子。牛鬼蛇神，地富反右坏啊，反正就不可能是好的这个身份，然后又家里又穷，啊，家里又穷，一家人住很小的一个房子，啊，吃喝拉撒都在里头，啊，那这个家里虽然穷呢，还要招待这个亲戚，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从那个高的那个床上，因为我们家地方小，不够睡嘛，所以。那时候买不起格子铺，那就等于说是自己呢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呢就把它拿木板把它给钉起来啊，下面是大床，上面是小床。那我小舅舅到我家里面来，然后我跟他在上面，我跟他玩啊，我是小孩子跟他玩嘛，就去抓他痒，结果他一撅屁股呢，我就从上面就摔下来，就摔在地上，摔成脑震荡，啊！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比现在更聪明的，就是因为摔的，所以没有办法后遗症。那穷啊，就穷得叮当响啊，也没有人跟你去做朋友。那因为中国人就觉得说，哎呀，你要找朋友。也要找呢能够给你带来帮助能够给你带来好处啊的朋友。这个风气到现在是越演越烈了，以前就有，但是现在就越演越烈啊。你去看现在到了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交朋友都已经有很强的目的性了，就是说，哎，这个同学他的爸爸是什么局长啊，什么科长啊，什么处长啊，那他朋友就特别多啊。那他爸爸是百万富翁啊，或者是千万富翁啊，他是富二代啊，官二代啊，他朋友就特别多啊。你是个穷二代呢，那你就别想了啊，你就别想了。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很多人就告诉你说，哎，这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你们不要跟他玩啊，你们不要跟他玩。所以我们什么小时候什么一群朋友在那里一起玩，我们甚至是这个我像我啊，跟我哥哥，我哥哥是拽着人家门把手不肯放，那我是这个跟人家这个打架啊。这个最伤心的一次是那时候有人家里面有那个电视机啊。那时候还没有人有电视机，他们家有一个电视机，那所有小朋友都去那里看啊，然后他说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我就排队啊。他说照这个个子高矮排啊，我最小的一个，我排最后面，就排排排排到我了。他说哎呀，楼上满了，坐不下了，啪，我就被关在门外了。这种生活，我这种经历我也经历过的。那因为什么？因为你亲嘛。在别人看来，就是因为你轻嘛，因为你不重要，你是可以被忽视的那一个，可以被完全无视的那一个。你没有什么，你家里又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又没有财富，又没有地位，又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完全是可以被轻视的一个人。我要把目光放在更重要的人身上。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的轻重的一个概念。上两个星期，我们的节目单上印的那些圣经是错的，啊，是印成这个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那些圣经就是雅各骂当时的这个教会，因为雅各说，你们当时的这个教会呢，你们也是什么？
也是处在一种很势利的一种状况当中。哎，有钱人来你就让他做什么，做这个高位，没有钱的人就让他什么，让他这个坐在平常的位置上面。那雅各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是离上帝的那个标准，离上帝的道就越来越远了吗？因为教会所要秉持的那个标准本来就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而且上帝的眼中所有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你是某一个重要的人物，上帝就看你看得重要一点，你是一个在人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人物，上帝就无视你，就看不到你，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读到这节圣经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27节，我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一整段一整段提拿出来给大家看，但大家如果你手机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一整个故事。这一段话在圣经里面出现，是因为这段话是上帝对着一个君王说的。这个君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其实都是举足轻重的，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世界历史上的几个帝国，我们都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比如说古埃及帝国，啊，比如说巴比伦帝国，这个波斯帝国，啊，罗马帝国，啊，我们对于这些古代这些帝国，我们都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这段话是对哪一个王说的呢？是对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伯沙撒。他的名字叫做伯沙撒，他在有一天晚上呢，大宴群臣，因为他是一个自我很膨胀的一个人，他就觉得说我就像神一样，所以他也去吩咐说，哎，你们把那个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打下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圣殿里面那些原来是供奉上帝的那些器皿啊，就是杯子啊盆子啊这些器皿呢，他说你把它都拿过来，那原来是给上帝用的，我现在拿来给我自己用。大宴群臣，就觉得自己就像神一样。就在那一天晚上，他突然呢在酒席上面就看见有指头在墙上写字，写下什么呢？写下就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星，啊，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星。提克勒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明白啊，乌法尔星什么意思他也不明白，所以他就到处去问说，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出现了肯定很重要，肯定有它的这个原因的，你们谁能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就叫了谁呢，啊，叫了谁来帮他解答这个信息呢？有谁知道啊？但以理，叫但以理来。但以理说，他说，哦，他说皇帝啊，他说皇上，他说我告诉你，说这段话是上帝对你说的，说上帝对你说了。提克勒的意思就是什么？提克勒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啊，你被放在另外一个天平里面了，放在谁的天平里面？放在上帝的天平里面。他说，上帝把你放在他的天平里面，称了一下。就发现你没有重量，发现你不单单没有重量，你的重量还是什么？还是负数。中国人翻译呢，翻译的很客气，就是说你就称了，就称出你的什么，称出你的亏欠来。什么叫亏欠呢？就是负数嘛，就原来这东西，10克是10克，20克是20克，1斤是1斤，2斤是2斤，放在天平上能够称出什么？能够称出这个重量来。那可是呢，但以理说，他说王啊，他说你今天被放在上帝的天平里面称了一下，发现呢， 你一文不值，就你一点的这个分量都没有，显出你的亏欠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人世间，很多人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在掂量我们的分量，说哎，这个人啊重要还是不重要啊，这个人我要不要把他当作是朋友。可是不管别人怎么掂量你，这些也都是会过去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说，有一天我们所有人，我们还要被放在另外一个天平里面，那是上帝的天平。上帝说，哎，我来称称你，你这个人分量到底如何。上帝那里有上帝的天平，上帝有一天要称称我们的分量，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那一种状态，那一种美好。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们会被称在上帝的天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如果放在人类的评价标准里面，是微不足道的，根本没有人会去记得他，也没有人会去想到他曾经做过什么。因为在人的眼中来看，他们没有价值，他们所做的不值一提。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天耶稣坐在圣殿门口，无数的人来来往往，那因为有一个奉献的箱子是归圣殿所用的，耶稣在门口就看着，一个个来，一个个来，每个人在这箱子里面投的东西各不相同，可是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有一个穷寡妇拿着仅有的两个小钱来到箱子面前，把这两个小钱投进去，两个小钱，穷寡妇，这两个标准就已经可以足够让人们去忽视他了。第一，他是一个穷寡妇，他没有权势，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两个小钱太少了，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他也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个奉献箱面前去投这两个小金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说人们要记得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因为他已经被忽视惯了，谁会在意他呢？谁在意他去做什么呢？谁会因为他投这两个小钱去夸奖他呢？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期望，因为他已经是一个习惯，完全习惯被别人忽视的一个人。可是圣经上说，他说耶稣讲话了，耶稣说，他说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投的比这个穷寡妇更多。上帝给了他另外的一个评价，耶稣把他放在他的天平里面，耶稣说他有着极重的分量，因为他所做的是凭着信心去做的，凭着爱心去做的，从心底面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去做的。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极重的价值。所以不要想说我要去做多么显赫的事情，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去做多少可以让人记住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如果想要去做被人记住的事情，你所要面对的最终的结局一定是被人忘记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你曾经做过什么。不信你自己在脑子里想一想， 中国历史上这么多人，上下五千年，无数的人来人往，你现在脑子里面能记得的人有几个？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追求的是要人记住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去接受被人遗忘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上帝说，他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他说，有没有这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妈妈会忘记他吃奶的那一个小孩子呢？不太可能，对不对？接着上帝说，他说，既或有忘记的，上帝说，就算这世界上有这样的妈妈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总不忘记你。上帝不忘记我们，上帝记得我们，上帝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希望我们活出他想要我们活出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下，我今天在神的天平里面有多少的分量，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有多大的价值，有多大的意义。这个世界跟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慢慢变旧，都会慢慢消失，但是唯有在神眼中，唯有在神那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可以存到永远。所以回到我们那一个题目，其实上帝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有更远大的眼光，可以去想一想我们所要去追寻的，我们所要去盼望的，我们想要去得到的，我们期待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让我们不顾一切的去寻求。如果今天我们找到我们应该去追寻的方向，那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我们今天发现自己走错方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上帝悔改，说，上帝，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回到你要我走的路上，我愿意向着你要给我的目标来跑，因为你来是要叫我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不要让我的人生成为一个毫无分量的人生，我希望在你的天平里面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来。这是一个开放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就讲两点。那我自己准备了八个，那我也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可以通过微信，可以通过短信息，可以通过电话告诉我，你内心里面认为的其实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拿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题目，开放的题目。我下个星期要问大家的，大家有一个星期去想啊。我下个星期要问大家的，你心里面觉得哪一个题目是我们可以一同来探讨的，好不好？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投入进来，我们可以有更深的这个思考，有更深的思索。好，那但愿我们有上帝所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要我们对自己所走的路、所追寻的方向、所要盼望的目标，都能给我更深的思考，有更深的思索。愿上帝把这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祝福大家。阿门。